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又在空中相会了。这一周有看的什么好电影吗？这个月呢，即将有一部国片要上映了，电影名称叫做《弃子》，是简学斌导演的新作，主角呢这是张孝全和李牧。那我已经先去看了试片哦，可以说是娱乐感非常强的一部作品。除了故事之外呢，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其实有哦，这部片在拍摄的时候遇上了新冠肺炎的疫情，整个呢过程呢非常的艰辛哦，而且呢这些点滴挑战的故事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好在导演呢跟制作团队坚持初心，突破万难，最终终于完成了电影，而且即将在4月11号上映的。这代表着呢台湾的电影人为了理想打不倒杀不死的毅力啊。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弃子的导演简学斌来到节目，来介绍他的新作以及他如何生下这个不容易的作品的精彩故事。声音的味单元也为大家安排音乐人萧煌奇为了电影弃子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陌生。萧煌奇用沧桑跟坚韧的歌声完美诠释父亲的内心世界。
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
我们现在欢迎今天的来宾，也就是即将在4月11号上映的国片《弃子》的导演简学斌。嗨，简导演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弃子》的导演简学斌。
那我先来为听众介绍一下导演哦。简学斌导演的创作之路是从八八风灾的这个纪录片影像开始的，然后他还担任过《父后七日》的电影剪接师，后来出道当导演之后呢，甚至完成过那个票房非常好的那叫什么讲爱情片嘛，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这一次呢他带来这个截然不同风格的弃子，听说花了10年哦，但其实这10年应该还没有加上疫情的过程哦。导演辛苦了，很不容易哦。
对啊，好长的时间。对，就是人生没有几个10年。
对，那这个10年淬亮成的作品应该蛮不容易的。我先来介绍一下电影故事，希望不会破梗。那这部片呢其实是张孝全饰演一位父亲哦，我称他为台湾地表最强的父亲哦。那他的孩子被抓走了，被犯罪集团抓走，甚至要成为别人的器官的替代品。整个电影呢就在描述这个地表最强的老爸呢经过重重的挑战，最后找到女儿的故事。这样介绍可以吗？有没有破梗？
不算啦，其实差不多。
请导演再补充一下我刚刚没有说到精彩的地方。
其实这个故事呢除了刚刚上述的之外，还有诸多的元素，像是器官买卖，然后人蛇集团、暗网，或者是像以暴制暴这样的东西在里头。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娱乐性非常强的一个商业类型片这样。
是，的确在这部片里头看到很多就是好莱坞娱乐片的一些元素，第一次看到在台湾电影里面把它糅合在一起，其实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为什么你会从纪录片这样的一个充满理想性的创作领域，最后走到了这个商业片的导演？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一开始入行的时候拍纪录片，完全是因为因缘际会认识了一群前辈，然后那些前辈非常提拔我吧，应该是这么说，也包括了就是刚刚提到《父后七日》的那个王玉林导演，然后另外还有像黄志祥导演，几位非常对我非常好的前辈。那在这样的过程中，这十几年其实台湾的影视产业不断的在变化嘛，然后也包括我自己对于影视作品的认识越来越深了。从一开始也许只是因为纪录片它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工作，慢慢从那个里头去生成了很多的养分。我觉得那个养分从我现在回去再看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对于可能某些社会的观察，或者是对于人的一些关怀。所以之后我在创作的时候特别对于社会写实的题材很有兴趣，然后也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跟现在 的社会，现在的所有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的人都能够有一些共感吧，我觉得是来自这样子。
是，其实不止台湾或者是简学斌导演，其实我们知道或者喜爱的很多明星级的导演也都是从纪录片导演开始，他的确是一个对人跟对社会对议题很好的一个训练的开始。那就像你这部片气质里头要谈的一些议题其实还蛮多蛮重的，像器官买卖这个也许在台湾不是那么常见，那这个构想你为什么会花了10年去经营啊？而且里面有谈了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刚出狱的父亲要去找女儿的一个故事，没有什么很强烈的高概念，他可能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温情的剧情片这样。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整个编剧团队也给出了很多建议，然而也因为这10年所有的市场类型化的原因，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很强烈的高概念，因此就开始涉略嘛。我们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资料，所以就看到了器官买卖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在台湾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了，但是我们实际上在网络搜寻的时候，确实可以看到好多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都深藏在所谓的暗网底下。因此我们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活得好好的，被当作是一个好好的人对待，但是有些人他偏偏就不是，他一出生下来他就是一个东西，他就是一个物品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好发挥的题材这样子。
对，那这部片让我印象很深刻，当然就是主角的选角张孝全。
这个故事其实一开始都是围绕着这个父亲，我们一开始就是在选到底谁来饰演这个父亲是最适合的，所以讨论讨论着就张孝全就冒出来了。因为他从前演的都是一些比较正向阳光的东西吧，然后我私底下知道他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因为这个片又有武打的动作戏，然后就觉得他好像蛮适合的，就是有一种可以保护别人的感觉。
对，因为这次看张孝全演出父亲这个角色，其实挑战还蛮高的哈。因为过去可能大家对他印象就是男同志的天才或者是师奶杀手。
对。
那这一次可能转换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导演在跟他的表演指导或者是说在跟他合作上，有没有特别给他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方向跟功课？
其实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聊这个东西，就开拍之前大概有花了半年到一年左右，我们两个就时不时就会约在一起，然后就不断的聊不断的聊。当时他自己的小孩也都还小，所以他刚能体会就是那种当父亲的感受吧。然后我跟他就是经常就是爸爸经嘛，就聊来聊去分享一下彼此当爸爸的一些感觉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角色的基础上面，在他人生最觉得什么东西好像都已经拥有了之后，就突然失去了一切这样子。他得必须抱持着这样的心情，十几年过后他依然还想要找到他的女儿到底现在是生是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很深刻的东西是在跟他沟通的过程里面慢慢累积出来的这样。
哦，所以导演跟男主角也都是带着身为父亲的这样角色，
是
把这个情感放在里头。
是是是，
其实我自己也是爸爸，我在看的时候其实那个投射感很强。如果今天我的女儿也发生什么事，不要讲这么强烈啊，我可能也会像电影里头张孝全做的这样。
对啊，
导演在试片的时候最后出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妻子其实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就是遇到疫情。
嗯，
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对整个社会影响非常强烈，没想到你也遇上。
对啊，我真的是第一次拍片遇到这样的事情，
希望不会有第二次，
希望不会有。
对，
应该是不会有了，因为这次真的太困难了。
如果有的话，你经验也非常丰富了。你们2020年开拍就遇上了，
就是最惨烈的时候，大概平均每天确诊十几人，然后到几万人的那十几天。
嗯，
对，我们因为我们第一次开拍就拍了一个多礼拜左右就停拍了，因为疫情真的挡都挡不住。然后我在现场就得要被隔离嘛，因为我们不能群聚，然后不能跟演员讲话，因为一旦导演确诊就整组都要停了。 所以拍了大概有十天，然后停拍，后来又延了大概有半年七八个月，
因为陆续有工作人员也
对
染疫。
总之前前后后就拍了三年了。
哇，前前后后拍了三年，
非常非常久。
对，有没有唤起大家的一些记忆？有没有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
对，
但仿佛那一些疫情当中那些现在听起来很荒谬的一些规定，好像还栩栩如生。
没错，
那气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很不容易的把它完成，停拍复拍，而且后来剪接其实也花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的方式。这中间有想要放弃过吗？
是没有想要放弃过，但是一度会觉得啊，好像没有办法完成，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太多困难了。就好比说，我们可能拍一拍，就有人确诊不能来了，然后明天要拍的场景不能拍了，经常都在发生这样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戏里面其实有很多医院的戏，可是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医院都不给进了。
对。
所以我们最终只能想的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那导演没有透露太多，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部片如果在疫情这么紧张的情况底下还能够完成的话，在电影里头到底导演跟团队花了什么样的魔法跟魔术让它完成，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片更吸引人，或者是说在故事之外也很值得成为经典范例的一部作品。那导演自己觉得这一次的剪接风格，老实说我自己看了也觉得有别于一般的娱乐片，那风格非常强烈，而且它的节奏感也非常快，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观众在剪接当中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子不同的一个国片的风格？
我们最后选定了一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就是大家可能去戏院里头就会看到它的叙事方式是篇章式的，可是虽然是篇章式的，但是节奏非常明快。那因为我们做的是商业片嘛，现在我觉得现在观众可能对于影片的这种速度的要求是比从前更明快的，就大家需要很多的事件不断的转折这样子，所以最后选择用的这样的叙事方式，我觉得是我们后来讨论出来最好的一个方法吧。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故事里头的人物非常多，然后故事很复杂，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帮助观众去梳理一下在观看的时候的一些思绪，这样子我觉得会让整个观影的感受更集中一点。
是，其实也因为气质在疫情当中遇到这一些困难跟挑战，我相信这个剪接的部分应该也是导演跟剪接师共同想出来另外一种不同的创作的可能性。
是，
那其实回到故事的本身哦，因为张孝全跟导演自己是一个父亲嘛，失去自己女儿的这种心情其实一样是可以体会的，看了之后会让我思考，如果说哦，我们自己家人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该怎么处理跟面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其实除了场面之外，那个人性之间的这种很深的一些链接其实也蛮重要，后面的故事其实也是很错综复杂的，所以观众进到戏院里面再去好好的欣赏这个文字如何转化成影像转化成表演的部分。那其实这部电影充满了暴力复仇跟动作的场面，我觉得它好像不是只是这么单纯一部商业电影，它甚至是一个好像要写给社会的一封信，你自己是怎么看这部作品？
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就具有一定的商业的观察跟商业的议题性。譬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生而为人，可是有人生下来就生而为物嘛。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全世界有任何世界你可以去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导演在里头要提的一些议题还蛮跳脱一般我们国片比较这种在地或者是很 local 的这些生活化的议题，这也是我觉得最难得的，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很全球性的一些议题，社会性的一些议题，那这个都是你平常自己去收集一些资料，还是说真的从一些很血淋淋的故事里面去把它改编成你的作品？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从以前拍纪录片的关系会很习惯的去观察不同社会的样貌，然后这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嘛，也包括很多的战争啊天灾啊什么的人祸，尤其所以我其实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我觉得 我在很多事情上面看到的愤怒，可是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事情去抵抗这个东西，
只有创作，靠创作，
只有在电影里面我们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许我觉得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些类似像这种的满足，就是啊，坏人终于被我制服了，然后我终于可以做一些什么这样子。
是，其实就像周梦宏导演，他也曾经在他的作品里面提到嘛，他利用作品好像替一些人发声，好像可以有一些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可以得到正义的一个解答跟结果。我相信导演在这部片里头，其实某种程度也要让大家看完之后可以觉得很爽快。
是，
那老实说，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当然我们会希望同样电影作品可以为社会做一些事情。导演将来完成了这部商业作品之后，还会想要有机会回来拍纪录片吗？
纪录片我没有再继续想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很专心的在创作商业类型片，我就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接下来可能每一个项目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市场蛮需要商业片的。
是是是，那老实说也看到导演很用心的在这一次弃子的类型当中的一个经营，弃毒心其实是蛮强的。你希望观众在看完这部片除了得到一个愉快的一个娱乐之外，还能够有一些什么样深层的一些思考吗？
其实这个故事里头要说的事情挺多的，但我在拍摄的时候有刻意的要把这些东西给弱化，就是不希望它是一个很说教的东西，就是大家看得开开心心的。
对，
但是里头当然会有一些我自己想要表达的，譬如说像刚刚提到的父亲跟孩子那一块，因为尤其在这十年我经历非常深刻嘛，我小孩现在也10岁了，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哈，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当一个父母。我觉得可能小孩也是吧，毕竟我们也是人家父母养大的，就是我现在活到40几岁好像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当一个小孩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在这个电影里面会感受到蛮深的这样。
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当父亲跟当小孩都蛮不容易的。
对，
尤其台湾现在少子化。
对，
我经常看到说，哎，会不会很多人看到之后就不敢生小孩？
应该不会，
不会了哈。我们应该台湾社会还不会到像电影里面这么这个环境这么的惊险哈。但其实看电影还是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满足。张孝全呢，在这一次您的作品跟他合作之后，你觉得他跟以往他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他在这个电影里面非常狠，他在寻求那些人的时候的眼神，真的会让人家觉得他不顾一切，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一个答案这样子。我觉得他的表演在现场让很多工作人员都为之惊艳的。对，跟以前蛮不一样吧，就像他以前经常演一些好笑的啊，或者是
温馨的暖男，
对对对，爱情啊什么，
对，
他是需要演一些这种片。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女性观众对他这个样子蛮期待的。
就虽然看起来他演的角色不是个坏男人啊，但是他在里面做了一些很凶狠的事情，很 man 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如果喜欢张孝全的观众，也会在弃子这部电影里面看到截然不同的张孝全，看到不同的肌肉的轮廓，还有表情。 OK，那这一次跟张孝全合作完之后，你觉得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故事已经开始帮他量身定做？
我们其实有在讨论啊，就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还可以再大名大放的演员，
倒也不是为了张孝全，但我觉得弃子好像做第二集是蛮不错的。因为里头还有很多故事没说这样。其实张孝全在里头的角色这个结尾好像也还有点发挥，
对对对，而且余韵，
对对
对,
对，
第一集救女儿，第二集老婆啊，救老婆，
不行，老婆
救其他的人，
对，
所以好的商业电影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因为市场的反应如果不错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发展的可能。
对
啊，对，
对，
拍完弃子导演最大的收获是，虽然这一路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是跟大家走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我觉得不太有可能 再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可以跟一群人走这么久，然后因为我们中间不是停拍复拍好几次，然后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离开，也没有一个演员离开，就大家是同心协力的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对，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片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这个算是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成就。
是，
所以现在看导演那个眼神就完全不同，
真的
很像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人。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我觉得台湾的电影呢某种程度都有这样的一个坚决的决心哦，只是每个人遇到的挑战不同。所以接下来呢想要拍什么，目前还有什么样很精彩的故事在进行？
我接下来还是会往这个商业类型片继续努力，这样子应该会是一个不一样类型的，我以前没有拍过的题材。
哇，没有拍过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去继续尝试不同的一些可能性。
对，因为我喜欢新鲜的东西，就像妻子一样。妻子比如说像动作类型好了，也算是我第一次尝试，因为从前没有太多类似的经验。我觉得台湾的团队也需要累积经验，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都有很多获得。那接下来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题材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我也期待就是在里头能找到一些让我觉得很兴奋的学习的东西，这样子。
对，导演这样的分享其实我自己蛮支持的，因为电影本来就是一个要对大众沟通的一个作品的类型。
是，
那在台湾其实这样的一个创作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机制有办法继续运作下去，必须还是要回收，还是要有商业的一个机制。所以你现在把自己定掉了很清楚，就是继续的往这一路去走。怎么样可以做好一个导演？如果一个年轻的学子，电影科系的学生，你觉得怎么样有一天他可以跟你一样？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做导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观众交流。你的作品又或者说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完成的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去跟观众做一个好的沟通，就是你希望他在这个里头看到什么。也许你不需要100%的都阐述你自己的理念，但是你得要让他娱乐，你得要让他满足在这个短短的120分钟里面。对，我觉得这个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吧。
所以如何可以让观众看得懂，而且能够让观众被打动，其实也是一个商业片导演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能力。
是，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简学斌导演来到现场为我们介绍他4月11号即将要上映的弃子电影。谢谢导演。
谢谢。
今天声音的位单元要介绍的是电影弃子的主题曲《陌生》。这首歌由吴欣颖担任词曲创作以及配乐的制作，并由金曲歌王萧煌奇来深情演唱。这首歌的旋律呢，层次丰富，情感张力非常十足，而且透过萧煌奇浑厚温暖的嗓音，完美呼应了气质当中张孝全饰演的最强老爸。从一连串暴力复仇的冲突，到最终面对亲情、思念亡妻以及保护女儿的深情转折。弃子的电影配乐呢，是以自由人荣获金钟奖最佳音效的吴欣颖。这次呢，运用独特的扩散式录音手法，结合中东传统乐器乌德琴、管弦乐以及电子合成器，打造出层次细腻、张力强烈的音场体验，让整部电影的情绪更加的饱满。陌生不只是一首结尾的歌，也是这场妇女救赎之旅的最后余韵，让观众呢带着震撼与感动来离开戏院。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弃子的电影主题曲《陌生》。感谢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喜欢我们的节目期待你的订阅与分享。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嗯嗯嗯嗯嗯
有什么能复刻空白的情分，谁也换不得，多熟悉又陌生，可你记不得，从何承认？ 人们会告别，谁知道能再见。如果没机会，总注定得离别。但愿你好好的，愿你长路安稳，愿你没有遗憾，横渡所有黑暗。但愿你也能懂得，只要在乎一个人，那么所有失去都不算是牺牲。我用陌生的心深爱着，什么能符合空白的情分，谁也换不得。多熟悉又陌生，可你记不得，从何承认。人们会告别，谁知道能再见。如果没机会，总注定得离别。但愿你好好的，愿你长路安稳，愿你没有遗憾，横渡所有黑暗。但愿你也能懂得，只要在乎一个人，那么所有失去都不算是牺牲。在这边缘，我无所谓，看不见伤痕已累累。在眼前，才发现我有多狼狈。愿我能记得，我频频笑着，如果真还有来生，我欠下了缘分。但愿你也能懂得，只要爱着一个人，哪怕只是奢望安稳的一生。我用陌生的心疼。